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3月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华为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称相关限制违宪。孟晚舟引渡听证会延期，律师称美引渡请求已经被政治化。特朗普表示，如果北韩重建火箭发射场，他会非常失望。另外，美国可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高端武器，有什么原因呢？
The geopolitics issue, that's one. Second is the limited funding, as well as security concern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第二个是资金有限。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华为星期四在他们的官网上发表新闻稿说，公司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说制定这个限制的条款违背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889条以安全风险为理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华为的起诉书指称，这项法律违背了美国宪法当中有关剥夺公权法案的条款，还说美国国会不单止立法，并且试图执法和裁决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因此违背了美国宪法当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原则。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和情报官员普遍认为，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中国的国家情报法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第12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和有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委托是开展相关的工作。第14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但中国政府说，美国官员以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配合北京收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的断章取义，说这种做法既不公正亦都不道德。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对华为的起诉，指责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且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拿大一名法官在星期三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下次出庭的时间定在5月8号。他的律师在简短的庭审当中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表明引渡的请求已经被政治化。法庭最终休庭至5月8号，届时将会确定孟晚舟引渡听证会的时间。孟晚舟的律师佩克向大法官霍姆斯表示，他的团队和控方将会在这段时间里面讨论将会在法庭上面提出哪些的申请。美国当局目前正在寻求引渡孟晚舟。去年12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捕，她被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从而欺骗了包括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而她否认这些指控。加拿大司法部长拉米蒂3月1号发布了一项引渡孟晚舟的授权进行书，这个意味着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现在被要求裁决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让孟晚舟在美国受审。孟晚舟的律师佩克在庭上说，对孟晚舟案件的政治性质和特朗普的言论是感到担忧。特朗普去年12月暗示，如果能够帮助他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他可能会将是介入此案。佩克仲话将会提起资讯公开申请同埋滥用程序嘅动议，呢个同孟晚舟上个星期五对加拿大政府、警方同埋边境官员提起诉讼有关。孟晚舟指控佢嘅权利喺被捕过程当中受到侵犯。法律专家对美国之音话，此举目的在于影响引渡嘅程序，而唔系获得任何有意义嘅经济赔偿。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话，如果有关北韩重建火箭发射场嘅报道属实，佢会感到非常失望。
I would be very disappointed if that were happening. It's a very early report. We're the ones that put it out.
特朗普在白宫退伍营办公室对记者说，如果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他会深感失望。几日前他还说，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巩固的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如果报道属实，他会对金委员长非常非常失望。他认为他不会失望，但他们要看看事态的发展。据多个消息来源说，北韩已经部分修复了他去年在新加坡美国和北韩峰会上承诺要拆毁的导弹发射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话，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从2月16日至到3月2日，北韩对同昌里发射场，亦称为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的发射台的设施系进行重建。美中经贸谈判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说，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而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星期三对媒体说，目前美中之间很多的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的会议方式进行，而且这种的方式很好，很有成效。他补充说，双方是谈得很好，目前的大量工作是将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者协议。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是表示乐观。虽然特朗普总统实行了目的在于削减贸易逆差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但美国的贸易逆差去年12月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19%， 这个是2008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增幅。美国商务部星期三报告说，美国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逆差经季节调整之后，12月是上升为598亿美元，比上一月是增多了95亿美元，这个使到全年贸易逆差总额达到6210亿美元，创十年新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拒绝蓬佩奥称塔利班是恐怖分子；美国可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高端武器的原因。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任内第二年贸易逆差创新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特朗普总统在努力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刚刚发布的2018年美国贸易数据显示，他任内的两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创下新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去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长 10%， 达到创纪录的8910亿美元。美国和中国以及墨西哥有着最大的贸易逆差，而去年逆差扩大到创纪录的水平。在去年，美国和它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440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的4190亿美元。而在计入享有顺差的服务贸易数字之后，美国2018年总体贸易逆差扩大 12%， 达到621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贸易赤字。贸易专家认为，2018年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反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莱恩斯表示，国会是通过的税改法案逐渐成为经济刺激因素。莱恩斯说，当经济增长加快，大家会购买更多的东西，买更多的东西就会带动了进口的增长。2018年美国进口增长 7.5%， 部分推动因素包括消费品、工业用品以及是资本货物等等。但是哈佛大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用关税在边缘发挥作用的政策通常会被宏观经济因素淹没。在去年，特朗普总统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品。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当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的地区，美国人就会用更高的收入购买进口货，因此贸易逆差增大的时候是可以预见。哈塞特对特朗普的策略做辩护，话总统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韩等贸易伙伴进行贸易谈判，或者是更新 贸易协定的努力是正确的，短期的赤字波动不会改变这个目标。经济学界对于美国长期背负巨大的贸易赤字的影响存有争议。贸易赤字是美国人消费支出超过储蓄的表现。国际贸易专家莱恩斯说，美国长期存在住的贸易赤字仍然是经济当中存在的问题的表现。美国最后一次享有贸易顺差是在1975年。但是莱恩斯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美国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元所起的国际性作用，因此不能够将美国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因此美国亦都很难直接针对贸易的逆差采取行动。谈及最近的贸易数据可能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莱恩斯说，特朗普强调同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而他的顾问是大多数论的是中国的不公平行为。莱恩斯表示，总统谈过贸易赤字，今日的数字可能会令到他是谈得更多，这个亦都将会令他更有兴趣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这个他们会买更多的东西。媒体是近期报道援引熟悉谈判进程的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说美中已经接近形成一个协议，目前看来协议一部分包括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但是一方面贸易专家指出，美中贸易逆差减少，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势必增大，因此总体上不会有改善。而此外，莱恩斯认为购买美国产品对中国是最简单的事。他说，如果今日这个巨大的贸易数字会令到总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买美国的货上面，这样对要求中国作出结构性改变的努力就会松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从华盛顿回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说，菲律宾希望购买美国的武器加强防御能力。不过亚洲的专家警告说，过去70年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密切合作，但成本和更加广泛的安全担忧将使到菲律宾难以得到任何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菲律宾外长特奥多莱洛钦在马尼拉的记者会上说，他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讨论了美国对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他说，共同防御不单只要保护对方的正面，还要保护他的背面。洛钦随后在推特发文说，他希望美国政府向菲律宾出售武器，为了自我防卫重新武装他们的军队。不过专家认为，菲律宾可能负担不起复杂的新武器系统，而美国官员担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可能会将这些武器用于致命的禁毒行动。就杜特尔特而言，他可能不希望任何新的美国武器装备打乱了与中国持续了3年的友谊，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分歧。
The geopolitics issue, that's one. Second is the limited funding, as well as security concerns when it comes to sourcing of equipment. So, in a way, it limits the AFP.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第二个是资金有限，还有采购设备时的安全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限制了菲律宾武装部队。有政治諮詢人士將管理對外武器出售的美國武器出口管制法案稱為錯綜複雜和法律問題的雷區。有學者指出，出於這個原因，美國政府基本只向澳大利亞、新加坡和台灣等長期合作夥伴出售飛機等新型高端武器。這些合作夥伴了解這項法案，付得起數十億美元的新設備款，而且不会将武器对准自己的人民。随着中国海军向公海扩张，武器出售有时使中国感到不安。不过中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老客户。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策略学院副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说，菲律宾的禁毒行动可能会在美国引发有关人权的质疑。人权组织说，缉毒警察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杀害了数千人。 中国希望菲律宾远离美国。作为中菲友谊的一部分，中国2016年承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菲律宾作为南中国海的主权升索方之一，是中国的对手。
If you sell one or two ships to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hilippines buys it, what signal does that send to China that the Philippines is unloyal and unreliable neighbor and partner?
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话：如果你卖俾菲律宾一两艘舰船，菲律宾亦都想买，于是向中国发出嘅信号就系菲律宾唔系一个忠诚嘅邻居同伙伴。佢话对菲律宾人嚟讲，佢哋唔希望向中国发出咁样嘅一个错误嘅信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卡尔·塞耶话：在东南亚，只有新加坡可以得到美国制造的武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塞耶特别提到，越南考虑过买美制武器，又担心会被拒绝。从1951年开始，马尼拉和华盛顿一直遵循共同防御条约。接住两国在1991年达成访问部队协议以及年度联合海上演习。美国官员将菲律宾看作是有效压咗中国海上扩张的亚洲盟友。这个亦都是马尼拉希望升级海军的原因，防止万一有一日菲律宾和北京的关系恶化。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1980年以来，华盛顿仲卖俾菲律宾手枪、冲锋枪、弹药同火箭发射器等等。有学者指出，用于反恐行动或者海岸警备队巡逻的小型武器，通常不会引起几多的政治关注。美国的全球火力网站将菲律宾军事实力排在137个国家之中的第63名。前总统阿基诺当时启动了一项军事现代化计划，要求建造两艘新的护卫舰或者军舰。不过菲律宾国内媒体去年报道，杜特尔特的一名特别助理干预了从南韩一家造船厂购买这些舰船的交易。高瑞莲说，菲律宾官员希望低调，因此需要继续依赖小型的、捐赠的和经过翻新的武器。这样的武器不单止来自美国，其他国家也都愿意帮忙。2017年南韩向菲律宾海军捐赠了一艘护卫舰。去年一家澳大利亚造船商表示将交付六艘近海巡逻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美国国务院说，由美国驻阿富汗特使哈里扎德领导的与塔利班的阿富汗和平高层谈判仍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美国撤离的时间表是主要焦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访问爱奥华州期间提到，美国正在与塔利班恐怖分子进行谈判。虽然塔利班不在美国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在国务院的报道。
在阿富汗爆发致命暴力事件之际，美国谈判人员正是寻求与塔利班激进组织达成协议，以结束17年流血冲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爱奥华州表示，他的一个地面小组正是努力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恐怖分子谈判，试图找到一种途径令到阿富汗结束战争状态。虽然塔利班经常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杀害平民，但是他不在美国国务院的恐怖组织名单上面。专家说，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使到他们不在名单上面，因为给了塔利班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将使到和平谈判更加困难。当被问及塔利班是否是恐怖分子或者国务卿是否讲错话的时候，
The Secretary's words speak for themselves, and I'm not going to go beyond that. I would say we are very focused on bringing better results.
国务院副发言人巴拉迪洛话：国务卿的话不言自明，他不想补充，他想讲的就是他们非常注重为世界这个地区正是发生的事带来更好的结果，这些是他们目前的重点的所在，他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而当被问及阿富汗妇女担忧塔利班在未来阿富汗政府的角色以及对他们权利的影响的时候， 巴拉迪洛表示，美国希望所有阿富汗人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Special Representative Khalilzad and his team are working to promote intra-Afghan talks through a national unified.
巴拉迪洛话，特使哈里扎德同佢嘅团队正系努力通过一个全国嘅统一嘅同包容嘅阿富汗谈判嘅小组，促进阿富汗内部嘅谈判。呢个谈判小组包括反对党同公民社会嘅代表，特别系妇女同青年。冯佩奥对爱奥华州的学生说，他希望同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能够取得足够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正在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施加更大的压力，调查他的财务状况以及他的竞选可能与俄罗斯的关联。但就在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就总统可能犯下的罪行在国会作证一个星期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敦促谨慎对待有关弹劾的讲法。特朗普总统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上个星期在国会发表了戏剧性的证词。这个星期众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多人提供有关文件，希望从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获得更多的讯息。民主党高层坚称，这个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特朗普及其白宫的广泛监督的一部分，但不是为了弹劾总统。
Impeachment is a divisive issue in our country, and let us see what the facts are, what the law is.
南希佩洛西话，弹劾在美国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俾大家睇睇事实系乜嘢，法律系乜嘢，总统嘅行为系乜嘢。佩洛西敦促在特别检察官穆勒公布有关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涉嫌与俄罗斯勾结的报告之前保持谨慎。
Democrats have screamed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Mueller investigation has to be protected.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胡达克话，民主党人大声疾呼，必须保护穆勒调查的真实性不受总统或其他共和党人的干涉。胡达克话，他认为对民主党人来讲，在不等待穆勒报告的情况下推进弹劾程序是非常虚伪的。虽然科恩的证词使议员对特朗普可能的违规行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that he will stand for nothing.
民主党众议员杰基·斯贝尔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会不择手段的保护自己的秘密不被发现。斯贝尔说他的意思是总统会妨碍司法，他会违反法律。民主党人亦都知道，在当今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弹劾的标准将很高。
There was a time when we would have thought it impeachable for the president to be directing crimes from the Oval Office and to be.
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认为如果总统从椭圆形办公室指使犯罪，支付非法封口费，违反竞选财务法，就可以被弹劾。这个要求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这些罪行是否危害共和国本身。民主党要求获取那些文件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但白宫说这些调查说明民主党声称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的讲法正在瓦解。共和党人表示支持总统。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说，同大家所调查的情况来看，他对总统没有任何怀疑。随着明年总统初选的临近，民主党面临的风险相当大。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胡达克说，如果民主党人看起来太过政治化，就有可能既疏远中间选民，又给特朗普总统提供攻击民主党的弹药。但如果特朗普家族成员及其商业伙伴不按要求提供文件，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明确表示，下一步将是全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是很多艺术学生向往的留学之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胡浩，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够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表演。2017年作为那一年纽约万尼斯音乐学院声乐系唯一录取的中国男生，胡浩来到纽约读研究生， 追寻佢嘅歌剧梦。喺美国两年嘅学习中，佢获得咗啲乜嘢？佢嘅梦想有冇成真呢？一齐嚟听听胡浩嘅故事。
2017年1月，胡浩嚟到纽约万尼斯音乐学院读研究生。
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够在这舞台上唱一部歌剧，最好是主角。如果要主角的话，我就跟我媳妇儿求婚了。
他说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大都会歌剧院唱一首歌，最好是主角。是主角的话，他就向他的女朋友求婚。胡浩大学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问他为什么来美国求学，他说当时他女朋友来美国，所以他就跟着他过来了。胡浩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都会歌剧院看一出歌剧。
当你来到美国作为我们专业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去麦特看一部歌剧，你就觉得哇，梦想成真了。
他说作为他们专业的学生，在大都会歌剧院看一出歌剧就觉得梦想成真。他讲述他第二次去大都会歌剧院看歌剧发生的小插曲。胡浩说那次他背着个背包，着了便装，不小心撞到后面的人，结果后面那个人将他推到很远，他那个眼神特别嫌弃，你是不应该来的。他当时就暗自下决心，以后你要买票来看我的戏。胡浩在曼尼斯学院上的其中一节课叫做 Young Artist。
我们每一学期要有两场音乐会，我们上的课是在准备第二场音乐会的东西，叫 Bel Canto。
胡浩说他们每一个学期有两场音乐会，今天他们上课正在准备第二场音乐会的东西，叫做 Bel Canto， 即是意大利美声唱法。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胡浩觉得有点吃力。他说中国学生的优势在于声音条件很好，他们亚洲人的声音是比较神秘，富有东方色彩。但是相对于外国学生，中国学生亦有劣势。他说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的语言有问题，然后你的音乐风格基本是不对的。在舞台上的表演和精力完全不能够跟韩国人、美国人相比。胡浩说因为歌剧事业在我们国家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毕竟是外国的事物，面对自己的不足，胡浩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努力。他说因为当你刚刚追上其他同学的时候，你仅仅是他们的水平，你不更努力的话就只能够是被人抛在后面。除了技术上的差距，胡浩还要练就面皮厚。
我个人可能比较害羞一些，我会强迫我自己做一些我可能从来没做过的事，比如
他说他个人可能比较怕丑，会强迫自己主动跟外国人交流，主要是自己找话题。他说这个职业不厚面皮，自然有厚面皮的人去代替你。作为歌剧演员，无论什么国籍，他都是合同制，没有固定的职业，你只有永远的合同。在曼尼斯这两年，胡浩努力去面试大大小小的角色，试镜的次数不下30次，成功率是20%。胡浩说毕竟他们学的是西方人的东西，在歌剧的选角里面，歌剧里面的人物都是金发碧眼，亚洲人的样子是有点分别。2018年4月胡浩争取到一个演出的机会，他说这个算是他在美国的首演。胡浩被选入参加在新泽西卑尔根表演艺术中心的陶兰多演出。胡浩一如既往的被出了120%的努力。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很难，他有很大的篇幅去背诵，他没有接触过这种比较浮夸的角色，所以只能够厚着面皮。他说就好像老师说的，你在舞台上做作，舞台下的人看见你更做作，你只有自然大方，留下的观众才可以享受。胡浩从小就喜欢歌剧，他觉得歌剧艺术非常迷人。他说他是真心喜欢歌剧这方面，话剧、歌剧这些作为舞台艺术都是属于时间艺术，当你将表一打开的时候，他只能够继续走。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令到胡浩觉得亚洲学生在美国想要开展歌剧事业还需要走更多的路。他说我们亚洲的学生想要在这个地方有一席之地，必须要付出两倍或者三倍的努力，还要唱得比人好，演出的时候比人要过分，这样才能够会得到机会。2018年12月胡浩从曼尼斯音乐学院毕业，对于他一直想要在大都会剧院表演的梦想，他说真的我要一句金句，好像我这样来纽约留学有艺术梦想的人，
纽约怎样吵都不会叫醒你这个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暂停受理加拿大进口油菜籽报关。中国称可以靠制度增加特定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而不必过高的提高政府预算赤字率。意大利副外长警告，目前不应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协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亚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海关星期四宣布暂停受理加拿大理查森国际有限公司的进口油菜籽报关，说海关将会加强对进口加拿大油菜籽检疫，直到进一步商报是通报相关消息。在中加两国关系因为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日趋紧张对立之际，中国的这个措施被怀疑是进一步向加拿大进行报复。中国海关总署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刊登的通报说，最近黄埔、大连、南宁、深圳海关连续从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当中检出油菜茎基溃疡病菌、十字花科黑斑病菌等检疫性有害生物。通报中说，中国海关总署已经撤销问题严重的有关的加拿大公司和相关企业的注册登记，暂停他们的油菜籽进口。理查森国际有限公司是加拿大对中国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商，该公司前一日曾经说他的产品是符合中国的要求。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说，中国海关多次在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当中检出危险性有害生物。外交部正说，其中一家公司的问题尤其严重，但是未有指出该公司的名称。中国每年从加拿大进口约19亿美元的油菜籽，占加拿大出口的四成左右。油菜籽等油籽、水果和谷物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最大的种类，占2017年总体出口的近 17%。虽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预示着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将会放慢，但是中国财政部部长刘坤在星期四说，中国可以靠制度增加特定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而不必过高地提高政府预算的赤字率。中国今年安排了史无前例的高达20,000亿元人民币的大规模减税措施，并且是提振实体的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预示着财政收入增速将会放慢，收支之间的差距突然显出中国今年财政失资的严峻的局面。但是中国财政部部长刘坤在中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增加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的利润，地方财政也将会多管道地是各盘活各类的资金和资产，一方面筹措的资金可以让中国不用过高地提高赤字率。他说，中国的财政是依靠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国家是有不同的地方。中国在2016和2017年的财政预算赤字率是 3%， 2018年是 2.6%，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的报告提出的赤字率是 2.8%。 有经济专家指出，中国今年的赤字偏细，并且呼吁将赤字率突破 3%， 以便支撑中国稳定经济的政策的目标。意大利副外长圭列莫皮基星期三说，现在不是意大利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初步协议的时候。一位意大利官员较早前曾经表示，政府正在与中国就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进行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是访问意大利。意大利作出这个决定的同时，欧洲亦都在讨论是否应该在 5G 网络的建设上使用华为技术。皮基在推特上面说，他认为现在签署还是为时过早。他说 5G 和基础设施接入是国家安全问题，必须要仔细地评估。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不应该签字。意大利据报计划3月底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广东省当局话是破获了一宗墨西哥犬儒的鱼标走私案，11名的嫌疑人遭到起诉。鱼标是传统中医当中被认为有滋补、养颜、护肤的功效。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这11个人被怀疑从墨西哥走私了将近20,000个鱼标，价值是近8亿多人民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犬儒列为被保护的珍稀物种，这个是中国近年来破获的有关濒危物种走私的最大的案件之一。墨西哥禁止捕捞犬儒，多年来一直敦促中国打击犬儒的走私。墨西哥还担心非法捕捞还会令到世界上最小的海豚鼠海豚濒临灭绝的境地。
中国天主教的主教团副主席方建平在参加两会的时候说，对中国和梵蒂冈建交感到乐观，并且否认中国利用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迫使地下信徒加入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将在3月10号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的游行活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台湾国防部正式向美国提出新式战机采购的需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为了提高防空战斗力，正式向美国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但没有透露是否为外界推测的 F-16V 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3月7号，台湾国防部对媒体表示，鉴于当前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敌情威胁不断上升，在经过评估之后，已经在上个月底正式向美国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目前台湾空军总共有326架主力战机，机型包括自制的 FCK-1 战斗机，简称 IDF，向法国取购的幻象2000，以及向美国取购的 F-16 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从90年代开始使用的。空军司令部计划处长唐洪安少将指出，这项新的采购计划是基于中国不断加强的空军战力所带来的威胁。空军司令部计划处长唐洪安少将说，因为对岸的空军战力一直在增强，战力已经开始有些失衡，所以说为了弥补他们相关的防空战力，还有提升整体的战力、转战力，所以他们提出这个采购新式战机的需求。外界推测这次的购买计划是一个联队，就是66架的 F-16V 型的战机。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从可行性以及现有的战机的配套性来看，F-16V 的可能性最大，但他亦都指出了这类机型的弊端。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最大的缺点就是要一定长度的跑道，他们又知道台海战争如果爆发的话，他们的空军基地因为遭受中共飞弹的密集的攻击，跑道极易被摧毁或者瘫痪。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16或者传统起降的飞机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起降，会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唐洪安少将表示，在递交给美国的军购计划之中，并没有提到相关的机型和数量。台湾空军司令部计划处长唐洪安少将说，他们希望美国能够适当地建议他们能够采购的是怎样的机型，而且看美方意愿出售什么的机型给台湾。根据台美军售流程，台湾方面首先依照他的作战需求拟定所需要的武器，向美方送交报价，然后美方经过审查之后回报报价的资料。国防部战区司简任司长吴宝坤表示，台湾提交需求的时候并不会指定某一个机型，而是罗列所需武器的各项的规格，等待美方提出购买建议以及报价，再依据需求进行选择。不过吴司长说，在这次的购买需求当中，台湾方面有提出具体的数量的需求，但是他拒绝透露细节。在这个之前，台湾曾经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35 型战机。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政府非正式地回绝了这个兴趣。郑继文指出， F-35 型战机对于台湾来讲依然是最好的选择。空军司令部计划处唐处长说，台湾并没有放弃购买 F-35， 他表示凡是符合台湾作战和空防需求的机型，都是在寻求采购的选项之列。目前台湾正是更新升级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这些是一年之前开始的战机大修项目的一部分，要将现有的 F-16AB 型升级到 F-16V 型。以上是美国之音海伦台北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将在3月10日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的游行活动。在台藏人呼吁台湾谨慎面对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的谈判，必须非常的小心，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
不能忘记西藏历史，在西藏在旁边，还有香港在旁边。今天我也有台湾。
扎西慈仁表示，不能够忘记西藏历史在旁边，香港在旁边。今日他已经是台湾的国民，不想再当第二次的难民。扎西慈仁仲表示，1951年西藏政府同中共签订17点和平协议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西藏就爆发大规模的抗暴运动，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因此而被迫流亡到印度以及是海外。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中国大陆合签两岸和平协议。台湾公民团体以及藏人社团星期四举行了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游行前的记者会，包括民进党、时代力量等政党代表亦都出席了力挺并且发表睇法。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当今日台湾同样面对中国的威胁，希望全世界表达支持的时候，台湾怎能够不站出来支持西藏？因为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没有模糊的空间。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民主跟独裁在做选择的时候，我认为民主跟独裁没有模糊的空间。
罗文嘉表示，毫无疑问，民主和独裁在做选择的时候，他认为民主和独裁没有模糊的空间，人权和极权亦都没有模糊的空间。他是很高兴民进党可以维持一贯的立场做这种的坚持。罗文嘉仲指出，诚挚咁希望国民党嘅秘书长或者系主席、台北市长以及高雄市长，亦都能够响民主同独裁、人权同极权之间清楚表达佢哋系企向边一边。社会民主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表示，中国国民党宣示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大陆嘅主权，但系对于响西藏发生嘅压迫事件，佢系不敢批评，呢个系非常可笑、扭曲嘅情况。苗博雅仲表示，西援西藏嘅台湾唔同政党可能响一啲嘅政策上边有歧见，但系基于民主、自由、法治嘅价值，仍然系愿意共同企出嚟对中国嘅极权独裁说不。时代力量党的立委、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理事长林创佐表示，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尽快系到台湾访问，不论是弘法或者是进行文化交流，民主自由的台湾将会同佢系企埋一齐。主办单位表示，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及信仰。第13世达赖喇嘛在1913年亦都发表过西藏独立宣言。1949年中国解放军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从此失去了自由和人权，更加是受到歧视和屠杀。中国政府亦都以现代化之名汉化西藏人成为中国人，西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因此而严重流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斯大林去世66周年之际，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媒体人呼吁从莫斯科红墙移走斯大林的坟墓。很多人同时呼吁立法禁止美化和神化这一位前苏联独裁者，但俄罗斯共产党人仍然前往斯大林墓地献花哀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知名记者达连科星期二呼吁话，斯大林是俄罗斯国家与民族的耻辱，俄罗斯社会应该拿出勇气去除污垢，立刻将斯大林墓从莫斯科红墙中清除走。即使很多人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和血腥暴君，但是在今日普京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斯大林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不少人的崇拜和欢迎。 3月5号是斯泰林去世66周年。达连科说他当日主持电台的与听众连线节目时，发现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听众都带着向斯泰林下跪式的心态，牢记住这个日子，他觉得必须要呼吁一下。达连科目前是莫斯科在说话广播电台的主编，他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活跃在俄罗斯国家媒体上，特别是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期时，他曾经是最大的官方第一套电视节目的领导人之一和政论频道主持人。那时候普京的政治对手前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与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组成的联盟亦广受民众支持。达连科被认为是力挺普京，提高普京民意支持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是普京执政后没多久，他与普京分道扬镳。达连科说，斯泰林卷土重来显示今日俄罗斯社会的幼稚和奴化越来越严重。他说人对斯泰林再有好感，说明很多人自愿做奴隶，被独裁者如同对待牲畜一样随意宰割，这些人不想建设公民社会成为其中一员。达连科说，俄罗斯社会中很多人现在呼唤铁腕统治，愿意做奴隶，不想做公民，这个趋势日益加紧，斯泰林就是这样一个奴隶社会的象征。历史学家祖博夫说，只要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就不可能清算斯泰林，亦不可能将斯泰林的坟墓从红墙中清除走。祖博夫说，虽然普京亦参加过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揭幕，但是普京是斯泰林的崇拜者，普京在内心深处更加怀恋苏联。祖博夫说，目前的执政权贵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苏联安全机构，而苏联安全机构的前身是斯泰林的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是斯泰林的宠儿，这样的背景令他们相信最近几年来重新树立起来的斯泰林塑像不会被推倒。来自苏联海军高级将领家庭的祖博夫说，今日弥漫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和各种社会不公平，亦促使很多人天真的怀恋斯泰林，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经历能够清楚知道，在所谓铁腕统治的斯泰林时代，社会不公和腐败亦到处横行。祖博夫说，苏联解体后一度公开的一些历史档案再次保密，媒体现在缺乏自由，中小学教科书对斯泰林政治迫害的叙述亦很少，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和无知斯泰林犯下的罪行。他说很难想象希特勒在德国会再次被人崇拜。一批斯泰林大清洗中受害者的后代星期二亦发出呼吁，希望俄罗斯能够立法禁止神化和美化斯泰林。82岁的退休人士列斯杰连科的父亲在1937年斯泰林的大清洗中被处决，那份死刑判决书上有斯泰林的签名。列斯杰连科说，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否认政治迫害，禁止共产党组织民众前往斯泰林的墓地献花哀悼，类似的法律必不可少。为此他和其他活动人士两年多以来在互联网上已经收集了10,000+个支持签名。列斯杰连科说，至今为止斯泰林和苏共政权犯下的很多罪行仍然被牢牢隐藏。他说，
我们写песни великолепные марш энтузиастов строили новый мир。
列斯杰连科说，他还记得当年他们都是高歌和满怀热情建设所谓的新世界，但是屠杀和政治迫害亦平衡地进行，很多人因此失踪离开他们，这样的罪行绝对不应该永远被掩盖起来。数百名俄罗斯共产党人星期二向莫斯科红墙的斯泰林墓献花，很多俄共党员说，斯泰林领导苏联实现工业化，更领导苏联打赢二次大战。俄共领导人和国家杜马议员卡申在献花后表示，今年还是斯泰林出生140周年，时间越向后推移就越能够感到斯泰林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伟大。近几年来，俄共和斯泰林的支持者每年都要在斯泰林的去世日3月5号以及斯泰林的出生日12月18号举行纪念活动，今年年底斯泰林出生日纪念活动的规模将会更大。
在星期二俄共向斯提林墓献花活动中，两名来自俄罗斯去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人士将截断的鲜花掟向斯提林墓，他们同时高呼斯提林是刽子手和斯提林应该下地狱等口号，他们随后被俄共支持者和在场警察带走。当地社交媒体很多人称赞了这两名活动人士的举动，认为他们为其他人树立榜样。斯泰林的去世日亦被很多人当成节日。著名记者阿里巴茨说，他这一日时时会和朋友一起喝伏特加酒庆祝。他说红墙的列宁墓亦应该和斯泰林墓一起被清除走。一些历史学家说，斯泰林在世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杀戮。祖博夫说，如果斯泰林多活几日，苏联犹太人将难逃被大规模流放和发配遭遇。历史学家克列夫纽克说，斯泰林死后接手的苏共政权立刻调整政策，古拉格集中营被解散，寒战结束。社会学者爱德曼说，斯泰林犯下的罪行能够列出很长的清单，被迫害的人中除了他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之外，亦有斯泰林的支持者，更有这位暴君的亲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拿手机的方式能不能够帮助打击身份盗窃和欺诈呢？安全专家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了防止盗窃，公众除了越来越普遍的使用指纹识别器等生物识别措施以外，亦都在研发被动生物识别技术，比如手持智能手机的角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泰娜在纽约的报道。智能手机使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快速购物，但网上商店怎样知道是你在购物呢？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online retailers, merchants, and especially in the financial community have with online is the fact that
新数据安全公司商业发展部的唐邓肯说，线上零售商，尤其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人，在网上遇到的一个挑战是，你并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一个人。邓肯表示，他们的数字行为模式可以帮助在线公司判断到底是他们登录的，还是有人盗用了他们的身份。
Looking at things such as when I enter information into the application, do I long press, short press? Do I use?
邓肯说，他们会观察一些事情，比如当他在应用程序中输入信息时，他是长按还是短按？他是用肖像还是风景画？他怎样拿这个设备？这些所谓的被动生物识别技术可以提供更细致入微的客户快照，使用已经内置在移动设备中的技术，例如加速度计划和 GPS。
Geographic location is really the starting point to identify, you know, where is that user, where is the device?
邓肯说，地理位置确实是识别的地点，你知道用户在那一度，设备从那一度连接的。与密码或者指纹等必须通过物理方式输入的信息不同，被动生物识别技术是在用户正常交互时在后台工作。
We have a few lines of code inside the web or mobile application, and all that does is provide us information.
邓肯说，在网络或者是移动应用程序中，他们只是有很少的几行代码，而这些代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提供来自设备的信息。他们对其进行处理，并将信息返回到网络或者移动应用程序。美国之音记者郑泰娜，纽约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就在游乐场坐过山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rock 以及 let down。
哎呀，这一次过山车坐到我天旋地转，我想呕啊，真是攞苦离身啊。
You are sick and dizz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rocks! I'm going to ride it again.
什么啊 Larry? 你还想再去坐啊？你还说那个过山车 rocks? Rock 做动词不是摇摇摆摆的意思吗？哎，过山车摇摇摆摆不稳阵，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看你都是不要坐了。
No, no, I didn't say that it rocked back and forth. To rock means to be great. If something or some experience is really fun or exciting, we say it rocks.
Oh, 原来在这里 rock 不是前后摇摆的意思。如果是某件事很有意思够刺激，我们就说 it rocks。诶，那不就是好像中文里面我们讲的好极了。
That's right, Li Hua. I'm sure you've heard this expression before.
是啊，上个星期我和同学在学校附近那间湖南餐馆吃饭。吃完饭我的同学就说 that meal rocked。我当时不明白，所以没答嘴。现在我明白了。她是赞那餐饭好好吃。
Yeah, she must have liked it. Everyone likes Hunan Garden. That restaurant rocks.
哎呀 ,Larry, 还是不要说吃东西了，我还反感胃的。你和我举个其他的例好吗？
Sure. If someone tells you some good news, you might say, that rocks.
哎，讲到好消息，我真的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有一间私立学校打算等我毕业之后就请我。
Whoa, really? That's great news.That rocks, Li Hua. You haven't even graduated yet, and this private school already offered you a great job.
Wow, 总算回到屋企了，我真的担心你会不会坐过山车坐上瘾了。
Well, I like the two roller coaster rides, but the park itself was kind of a letdown.
是啊，我知道你喜欢过山车，如果不是都不会连坐两次啦。但是你又说那个游乐场是什么 let down。
I said the park is a let down. L-E-T-D-O-W-N. Let down. A let down is something that disappoints you. The park really wasn't especially bad, but I was expecting it to be better. It was a real let down.
哎，等。Let down 意思就是某件事令到你失望，你即是说这个游乐场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不似得你原先想象那么好，所以令你失望。那 Larry， 你觉得这个游乐场哪里令你失望啊？
Well, it was too crowded. The lines in front of the rides were too long.
哎呀，现在是旅游季节，这里当然是人多啦，坐过山车当然要排队。哎 Larry， 你平时成日发牢骚，咁你再同我举个例子，睇睇仲有乜嘢事对你系个 let down。
Well, my history professor is a real let down. He's a well-known expert in his area, but he's not very good at giving lectures.
你哋嘅历史教授喺学术界系好出名，但系你话佢唔系好识讲课，咁的确令学生失望嘅。诶 ，Larry， 我记得你第一次去中国，去咗长城，翻嚟就话同原先想象嘅一啲都唔似。咁 The Great Wall 对你嚟讲系咪个 let down？
I'm glad you remembered that. My first trip to the Great Wall was truly a let down. It was so crowded with tourists and souvenir peddlers.
哎呀，你点解去边度都嫌人多噶？长城系好出名嘅旅游景点，当然有各地嘅游客啦，亦都有小贩卖纪念品。不过你头先话你第一次去长城令你失望，咁后来你再去系咪感觉就好好多啊？
Yeah, that second trip rock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ock， 系话 something rocks，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嘅非常之好啊。咁而李华学到嘅另外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et down， 意思咧就系令人失望嘅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